各位学长阿弥陀佛。好，好，今天牧学有很多事要在这边圆满。那昨天呢？昨天因为就是这个礼拜初啊，有四天这个堪仁波切的开示跟灌顶，所以我昨天算是回答了其中的一个问题啊。那个问题就是说，到底显密有什么差异啊？主要是在谈这件事情。然后从这里呢，我们要学习重法的态度，大概是昨天的重点啊。那很多其中讲过的部分，我就不再复述了。那么今天还是要继续这个话题啊，因为也有学长跟我问，到底里面讲到这个唯识见跟中观见啊，尤其是应成中观见的差异，我想今天花点时间来谈这个问题，因为这个问题不能说跟我们今天要谈的大波尔金十六会啊没有关系，因为上个礼拜六同个时间，也是那天晚上就是第一次宝性论堪仁波切的开示，我在上个礼拜六上午其实我就已经提到了，谈到涅槃这个观念，谈到佛这个观念，也就是说到底有没有佛涅槃，到底有没有涅槃佛这个观念，用出没语那一段啊，我们广分别了他的这个甚深秘密意跟他的闲了意，所以其实任何一个名句文啊，都有闲了的部分，都有甚深秘密的部分。那你说到底真的有秘密吗？事实上也不然啊，事实上也不然。所以我昨天简单的讲，显跟密最大的差异是什么？事相仪轨的差异，还有传承方式上的差异。那么如果法义有差异，那只是名句文看起来不一样，那可能是各种语种不一样啊，也很可能是这个我们今天的文化意识形态，对于名义的解释啊，种种的自信差别的性向的界定，会有种种的不同。那么因为我们没有具备那个背景知识，所以对于那个名句文啊的理解就可能千差万别啊。就像这个我曾经也在不晓得哪一堂课很久以前讲过了，这个跟夏威夷啊那里的土著有关系的，就波西米亚人啊，他们呢有一组啊，有个部落是不能够对他举这个，不能够举这个东西的。那在我们来讲，举这个东西就是你很棒，对不对？在他们的文化来讲，举这个东西就是我要你的头，那得了啊！你表示你要比他的头，表示你跟他挑战了、啊。他老大不客气，我们随身是没有带刀的，他们可是随身带刀的。你敢跟他比这样子，他就拿起刀怎么样？不是砍你的指头啊，他砍你的向上的人头，是这样啊。所以我们今天因为这个文化语种的很多差异啊，其实对很多的法义的理解啊是有许多问题的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有许多的这个佛教的学者啊，他们很用心的在透过语料啊，就语言文献的研究，来去让我们呢、啊、不同文化不同语言的这个学习者啊，能够不要在这个文字的向上啊产生怎么样差别意啊，错误的理解，这是第一个问题。可是除此之外啊，除此之外，我还是要呼吁，这个佛教界应当也要重视历史啊。那个历史是不管你今天是偏袒哪一个宗教、哪一个国家，我觉得历史应当是要很中性的研究的啊。我在台大六年期间呢、啊，我最好的一位朋友、啊。是历史系的一位博士，姓黄啊，他还跟我一块毕业啊，然后呢去冈山当兵，而且同一个部队，同一个学校，同样都是在训练司令部啊，我们两个都当参谋，我们呢睡同一个寮房嘛、啊，我们那个不叫寮房，就是那个部队的那个军官的宿舍寝室，然后呢他睡顶铺，我睡下铺，这样睡的，天天呢我们就讨论中国近代史。那个时候是这样，那我对历史很欢喜的呀。但是历史这个东西呢，是人写的，对不对？那你是中国人写，就会偏中国人的思想嘛。那你是英国人写，可能比较中心一点。可是呢，你还是难免有基督文明的思想。 啊，就是西方清教徒的思想还是难免的。所以呢，我们都也难很难啊，找到一个很清净的，没有任何染污的这个史料文献的叙述，是很难的。那么除了这样这两个东西之外呢，法义的理解那是教法。那除了教法之外呢，还要有正量，所以我们叫做正法，教正二量一定都要有传承，一定要有人教，一定要有人学。于是语料的问题、史料的问题、教法的问题、正法的问题，这四个缺一支不可，缺一支都不可的。所以今天我们在学习的佛法到底是什么佛法？老实讲都是我们以少为足而已啊，以少为足而已。所以当我们在法义上用功的时候呢，记住哈，我们的因缘啊，对于整个法界的缘起这个现象呢，事实上没有做到什么，没有做到这个世尊啊，他告诉我们的这个叫做片支缘起，6202页下栏第二行，这是我们今天要上的第一堂文啊，第一行文，我们就念这一段，当做一个缘起哈。他说：“复次，善勇猛言通达者，为什么能骗之所有缘起？”试问各位学长，我们今天谁能说我们骗之所有缘起啊？我们今天哪一个人不是以少为主啊？对不对？以少分骗之一切啊，这叫做骗计所值，了解吗？所以唯识见的珍贵是在于把佛心地的秘密透过什么，透过闲聊的语言，对不对，明确说明。他的对象是谁？他的对象呢是五识不具足的众生，就是善根不具足啦，简单讲一句话，五识不具足就是所谓的善根不具足。那么就有一派的这个中观学者就说，这样子的见地呢叫做不了义。那么这个不了义的定义呢，是依什么来定义的呢？是依璎珞经定义的啊，依璎珞经定义的。璎珞经里面呢就有经句呢说，这样子啊，为下根人为善根不具足的众生呢，这样子方便施设名句文，这个就叫不了义。那么有人说呢，这种不了义呢是世俗地，于是呢他们呢无所有不可得生一空，那个叫做了义。可是我昨天在报告的时候我也讲到一件事情，试问啊，在璎珞经如果你全本看完的话，璎珞经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，就是唯有佛一人是究竟的，对不对？所有其他都是方便施设的。那么如果以这个义来看的话呢，那么圣一空，所谓圣一空，说你什么一切法无生啦，空啊，无自性啊，这个东西是了义吗？这东西还是名句文，知道吗？还是名句文。所以呢，什么是真正的义呢？义是佛的心地，佛的用意。佛的用意就是要度一切众生到涅槃的彼岸，而无死彼岸可得。请看6203页。上栏1234567行，我们一起念一下这一段文哈。复次，善勇猛，此中何谓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？善勇猛，非此般若波罗蜜多由远彼岸少分可得。善勇猛，若此般若波罗蜜多由远彼岸少分可得，如来应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由远彼岸。善勇猛，非此般若波罗蜜多有缘可得，是故不说此有彼岸。那你说，哎呀，这个高没有彼岸高，这是圣意。那有彼岸那个叫做世俗。我说啊，有彼岸叫做圣意，无彼岸叫做世俗，可不可以？可以，当然可以，有因有缘就可以这么说，是吧？问题是你要治什么病？记住，从阿含经时代，佛常常说舍利佛。我上礼拜同个时间我也讲到舍利佛的例子。有人问舍利佛，因为他们是从 婆罗门教很盛行的西印度他们来的。然后他们跟佛请问了法以后要回去，他就问说：“我回到那里去，如果有婆罗门的外道来跟我问，你去师尊那边请什么法嘞？那请问尊者，我要怎么回答？”舍利弗尊者说：“你就跟他们讲，你去跟一个乔达摩的这位圣人呢，学习什么呢？学习如何什么调伏欲贪，离苦得乐，离苦得乐。”那么有人说阿含经是说一切有的，说一切有的。我不能够同意，也不会说是反对。如果你就阿含经本身来讲，很多学习研究阿含经的人都会说阿含经在讲缘起性空。缘起性空这四个字不是般若经才谈的，不是般若经才谈的，他们也有空义啊，他们只是少谈法空啊，多谈人空而已啊。那他们的空是怎么看的呢？还是见缘起看的呀？他们是见缘起正涅盘的呀。所以你说他们讲有，对吗？你说毗婆沙中一切有部讲有，对吗？对吗？毗婆沙中是解释阿含经的一个部派啊。你说他们讲有，还是你讲啊？你讲，只是他们从三世有的角度来怎么样了解缘起性空的道理。金部、金量部，所谓的诚实宗那一派的啊，那么他们是以什么？过去跟未来是空理，然后呢，现在刹那是假施设为所谓的实有，用这样子来说缘起性空理。每个部派施设了一套诠释缘起性空阿含的甚深秘密义。可是，请各位去看阿含部的法句经。法句经保留得很完整，南传跟北传的法句经几乎啊，没啥颠倒呢。那么准确的一致性呢，告诉我们什么事？这个确实是佛说嘛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没有不太有什么争议。好，既然没这么争议的话呢，你去好好学习法句经就知道，法句经的思想是如来藏的思想，里面明明白白就有这样的字，什么本性清净，克尘烦恼所缚。这一类的句子，这类句子是不是咱们大乘所谓如来藏的思想？是不是这样子？你说原始佛教到底是缘起性空的嘞，还是讲六识杂染的嘞，还是讲如来藏思想的嘞？你告诉我，这不过就是原来佛说法当中，如果你谈到闲了秘密、世俗圣义、二谛圆融的说法的话呢，你一定会包括这三个思想。这三个思想是不能分离的，不能分离的，只是约什么？约各宗义殊胜而说啊。那么什么叫殊胜？殊胜不是我比你高，你比我高。殊胜者就是我们讲的真上，就是说我擅长什么，对不对？我擅长这个，我因着这个见地，我解脱的，所以呢，我学这个法，我讲这个法，我教这个法，是不是这样子？那么我用这个法来印证。解脱是不是已达究竟？那请问这三部宗义啊，这三部宗义，所谓的如来藏、所谓的缘起性空，以及所谓的六识杂染，这三个思想是不是在原始佛教就有了？不是到大乘才有的呀，不是到大乘才有的呀。但是到了大乘唯识的时候，他又读出了摩那识跟阿赖耶识，就七八二识，七八二识。而七八二识是为了要解决什么？解决法空见的问题。否则法空间无法说嘛，你怎么说呢？你只有六识的话，六识是生灭法呀，六识是生灭法了，那你怎么解释业果相续这个问题呢？所以呢，我常常劝好要大乘起信论的人，我说你们学完大乘起信论，一定要再学舍大乘论，学完了以后再去读慧思法师、慧思大师的大乘直观。你可以看到他老人家是怎么把大乘起信论跟色大乘的圆融的，学完了之后再去好好的学习般若经，尤其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30卷，还有大智度论的解释，对不对？你学完了以后，你回来看智子大师的一进三观，是吧？一进三谛以及一心三观，你就明明白白嘛。那你再到了唐朝的时候呢，看到魁寂法师。 在成为之论里面所施设的维持官，你就不会说这个是后来的维持，那个无浊世亲是古老的维持，当今所谓的学者。我很生气，我很想生气，哪有什么古，哪有什么今的维持啊？你把佛分成两边啊，有什么古维持跟今维持的问题啊？贴一个标签罢了。现在所有的人都习惯怎么样，头上贴一个标签，别说个僵尸嘞。贴了标签之后，然后拿剑就砍，桃木剑是你乱砍的呀，桃木剑是那乱砍的呀。然后人家明明唯识魁寂法师慈恩大师，就在他的成唯识论述记里面，依着他的老师的教导，就说所谓的慈恩宗，那个不叫唯识宗哈、叫做慈恩宗。慈恩宗是因为那个寺是什么？慈恩寺。慈恩寺是纪念谁？弥勒菩萨。弥勒菩萨是谁？我们姑且不论，姑且不论。是缅怀他的上师而去施设一个寺，对不对？那有皇帝的供养，他有这样子，所以那个宗如果勉强要说的话，应当都是慈恩宗嘛。他里面跟你讲成唯识论的宗义抉择是什么？六经十一论嘛。你就告诉人家说不行不行，你这一宗呢就叫唯识宗，然后呢你这一宗呢就以解释密经当作本经，以一切十一论当作本论，讲如来藏的就不是你的话，讲般若经的就不是你的经，有这种事吗？有这么事吗？华严经不是你的，楞严经不是你的，是我信宗的，有这样话吗？有这样话吗？你这样子污蔑祖师大德，对吗？好，回到过来，谈到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个问题，今天这段文主要谈静字，静好像啊，完蛋了，对不对？静到尽头了，到尽头了。咱们中国人的老祖先就有智慧，桃花源的智慧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行到水穷处，柳暗花明，怎么样？又一村。你不逼到生死交关之际，我告诉你，你能够见什么叫做究竟啊？你能够见什么叫究竟啊？好，回过头来谈，看能不能借他所谈的，我再重述昨天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。如果应承中观有所谓一个见地叫做应承中观，然后呢他回过头来说啊，毗婆沙中不了一，这个金部中不了一，唯识见不了一，乃至于呢堪仁波切他没有讲自续见啊，他说啊自续见也是不了一。我告诉你，四部中义指的是哪四部？好不好？四部中义就是我刚刚讲的四部，没有包括谁？没有包括应承中观。应承中观是高高在上，是他假施设的一个见地，这个是无上乘的非常重要的无所依无所缘的证件，它不能立，对不对？连空都不能立，何况有嘛，对不对？一切法不立的智慧干什么？看着四部中义，四部中义的中途，如果其中有人知上立知，说他有所得，把法执为实执为无，落在两边者都是什么？应承中观所要破的对象，这叫做应承中观。应承中观并没有在破四部中义，它是在成立四部中义，告诉你要如何正确的学习毗婆沙宗，如何正确的学习金部宗，如何正确的学习唯识，如何正确的学习空，所以它叫应承，相应成立。你随你的根器相应什么法，你有什么病你吃什么药，对不对？当你吃的那个药病好了，自然就是无病嘛，自然就是无病嘛，无病就叫涅槃嘛。那个东西还有个名字可以说吗？你可以说我现在没病吗？那病的力量只是没有殊胜，没有增胜到让你觉得不舒服而已，于是你就带着全身都是细菌跟病的身体，因为你现在还有堪能性忍得过去，于是你说你现在没病，这是糊涂蛋，这是糊涂蛋。所以当你听到人家堪仁波切讲说啊，这个唯识见不了义，于是你就说啊，我跟廖哲林学唯识理，所以呢他谤唯识。错，堪仁波切没有毁谤唯识，他讲完了那个中义了以后呢，最后结论结在哪里？结在哪里？结在两个关键的建议上面。第一个，所有这些教导只是什么？给大家灌顶的，灌顶是许可你应可你的发心，你既然对法有好药心，你就应当怎么样？继续增上嘛，对不对？你有增上医药，所以你要起所有的相应加行。怎么加行？在龙树六论 以及弥勒五论上加行。那么你说龙树菩萨不是弥勒菩萨，我说黑你说，我不是说一，我也不是说义，个别个别的论就是不一样。在印度佛教史，有人说龙树有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，大有人在。有人说写大制度的那个龙树跟写中观的龙树不一样，黑龙庆在学者公共，我们也都不活在当时啊，对不对？你就拿诸葛打孔明，黑林道会逮鸡。如果你把他当作支箭，永远都可以贴标签，把对方当作僵尸，你就当道士手拿桃木剑，这里堵好了。你到底在刺到谁呀、啊？你到底能够砍杀谁呀、啊？第一个很重要的意思，叫你要继续增上学习，对不对？一切经一切论，如果你有堪能性的话，此生此世，对不对？尽你所能，就近智慧的边际，这叫做尽智。尽智的意思就是跟无尽一样的。里面就讲了，好，在中间哈，我念一下哈，在中间那一段，各位跟着我看，善有猛尽智者，为尽无知，故名尽智。由何名尽？为由无尽，故名为尽。哈利公，这释迦牟尼佛拢笑哎，讲一寡吼似是而非的事情，是不是呢？对不对？讲一寡点点兜兜啊，你家己讲家己唔对，然后呢？用相反的论点来说这一个对立的论点，所以当今有所谓的开悟的人说什么？说所谓的应称中观跟自虚中观是什么长空见、断空见之类的话，你听过看仁波切的开示就知道了。一个应称中观的传承者，一个那样子的智慧的成就者，他却在讲什么？讲如来藏啊！你说应称中观的思想，到底能不能支持如来藏啊？可不可以啊？如果一切法真的是空的话，还有一个东西叫做如来藏吗？啊？那到底什么是应称中观呢？我刚刚讲过嘛，相应成立一切法。可是因为你立了法，你就会怎么样？知上立知，对不对？执而为实，执而为无，落在两边。所以要破两边的执着，所以不得不非常慈悲的拿文殊之剑砍尽一切有知有见的脑袋瓜子，能够以手除自手。这种智慧是什么智慧？你自己这把刀杀了下去，我跟你讲，要自杀的人还真的是要勇气，有非常大的勇气，要不然就是大糊涂蛋，对不对？他已经把自己迷到实在是已经不知道我是谁了，那把刀才刺得下去啊。很多那个切腹啊，也看日本人，很多你看那个切腹那些大德们呢、啊，还没有刺之前，哦，那个庄严，当他一刀刺下去，照理说要画，要三刀啊，而且要做之字形的画，啊，要做之字形这样画，那一画下来，那皮肉绽开啊，肚肠就这样流啊，流出来不会立刻就死的。所以呢，他们那样的文化底下呢，居然创造出一种比较痛快的方法，就旁边要有个刽子手拿武士刀斩他的头，让他不要再那么痛。你敢切腹，对不对？你为什么不忍苦呢？恐怖吧？你要耍帅吗？这个侠满难得的身，你要那样子糟蹋吗？到底为何而死才是值得的呢？所以今天学中医，如果呢学了30年，还在那边抉择说我要依唯识见而修，还是中观见而修，还是毗婆沙众而修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你是啊沿着河边在捡石头。你如果一开始啊是从下游往上游走的话呢，你在下游捡的石头总是比较小，对不对？那么越往上游走呢，你石头就看到比较大的，于是你就觉得说，哇，手底这粒足细粒的啊，啊给它放掉了呢，你就会去找什么上游比较大的石头，一直到什么为止，一直到你摸不起来为止。当你已经走了那么远的路，走到上游的时候，因为你已经抱了石头太久的时间了。所以纵使你其实原本是有吃奶的力量可以抱得起上游比较大的石头，可是你抱得起来吗？最后你只能坐在上游的某一颗石头上死掉， 只是这样。所以当你在抉择所谓的见地的时候，你到底要花多少时间？这是累世累劫的善根。有人不用花太长的时间，一闻就生信，对不对？有人呢，抉择了一辈子都还在门外，都还在门外。可是别忘了，信只是入门，以信入了门之后，还要成为法行者，由弟子而升格为什么？升格为佛。法华经告诉我们，每一个人都当做佛弟，而不要老是在那边做一个不长进的弟子。当我们的善根被祖师大德调熟了以后，就要有这种担当，有这种担当。所以当你的老师一部经没有讲完的时候，他往生了，那你的责任就是什么？继续学习，不管你有能力有智慧还是没能力没智慧，你就纠集一些有心学习的人，只要有人学习，我跟你讲，就会相应什么善知识出现。否则啊，你看我昨天才在讲几个老师生病的事情，今天呢，今天下午的庄老师又生病了，又生病了，就跟寒流一样，入冬的时候，一次寒流来，接下来放晴之后的温度啊就会越来越低，可是到了入春以来啊，一次寒流来，再放晴的时候温度就会越来越高，你说谁在照做啊？一样，一次寒流一次寒流，那个寒流来都是冷的要命，对不对？风强雨急，气温又低，可是只要过了这个低潮，再上去的，再过去的，哎，冬季就有冬季的平均气温，入春夏就有春夏的平均气温，这个年头已经是三月了，还有雪，对不对？啊，曾经有人知道纽约一个神话的话呢，就知道他们有八月雪，对不对？有个国家有个神话叫做五月雪，很奇怪的现象啊，很奇怪的现象。由此可知什么？世事是无常的，没有定向可得的，没有定法可说的。你勉强啊，分而为什么事不中意啊，或者是天台所谓的藏通别圆呢、啊？当今就有很多人真是把它学错的。像藏通别圆的教法，是智子大师为了让他的传承能够永续，为了让他的弟子能够愿意有担当去学习如何教导弟子的方法学，所以他讲了藏通别圆，本来只是这么简单的事情，到后来却变成什么？变成法义的高低的。四不中义原本也都是四铁良方，可是到了后来学的了，就把它变成什么？法有高低，法有高低。你如果只是要最后那颗芝麻，不要那个烧饼的话，随你，随你。所有每一步中义都要依止于全体的佛法。如果你只是要自己解脱，不必。如果你是要学佛的话，那么没有一个善法是可以遗弃的，没有一个善法可以遗弃的，这就叫做净智。老实讲哦，还不到无生智哦，还不到如实智哦。以这十智跟十一智的地位来看的话呢，以升起势力来看的话呢，才到第九个啊，尽一切智慧的边际啊，对不对？你尽一切智慧边际之后，发现什么？一切法无生啊，无生智就是涅槃智。啊，无生智就是涅槃智。好，涅槃不能空亡，所以呢，大乘呢又在无生智后呢，施设什么？施设了如实智。你不要以为如实智是大乘独说的，你看看阿含经，处处什么？如实知见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只是你怎么去解释这四个字？你怎么去解释这个四字？当今有很多南传学者就说，你们呢大乘人把阿含经做大乘解。什么叫做大乘解啊？那不过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根性不一样嘛，过去生栽培的善根，这一生的因缘不一样嘛，依止的善知识不同嘛，教导不同嘛，传承不同嘛，对不对？那你说一个文摆在那里，我也没有增一个字，我也没有减一个字，文字在那里，随人怎么解释？当然大有人在那边胡说八道，可是问题谁才能够公断哪一个人的诠释方式才是什么？才是总代理跟总经销呢？ 只要我的筋没有变，修多了就是那一步嘛，对不对？所有其他的经论都是阿含经的注脚，我也都同意。那么如果我是受持般若经的，老实讲，所有般若经之外的一切经都是般若经的注脚，可不可以？这就是华严思想里面的一多相摄的问题，是不容易。你说能够独挑哪一部藏通别圆，能够独挑哪一部独立的存在，你告诉我，你从这里去见缘起嘛，对不对？正涅盘嘛，学会无增三昧嘛，深刻的了知要护持一切的正法嘛。你今天可以一门深入达到个人的解脱，但别忘了众生还在等我们嘛，对不对？所有一切的苦需要一切的智慧来解决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当你在讲一部中义的时候，别忘了你是在说个人的之见，还是在什么？还是在救度一切众生的苦，带众生的苦在里面呢，绞尽心思，对不对？就近智慧的边际，度一切苦厄到涅槃的彼岸。你是发什么心？你是发出离心一种说法，你发了菩提心另外一种说法。所以人家藏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传承方式，就是一开始一定要纠正动机，对不对？那个动机以什么为殊胜？以要为一切众生而听法，对不对？一听法闻思修慧而成就什么？成就佛的善根。用这样子，你相信众生，众生就不是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众生称为佛性。众生今天是杂染的，可是无自性，所以呢说是如来藏，对不对？等你障碍去尽了，所显出来的本地风光，那个就叫做如来。因地的如来藏，果地的如来，你说性有二字吗？有两个差别吗？那天我就跟那个学长讲啊，我说啊，什么叫做小乘？小乘者不过就是拉到啊师父长衫的一角，说我抓到你了，我抓到你了，对不对？就跟那瞎子摸象一样，摸到鼻子，摸到脚，摸到象牙，摸到耳朵，各自各自说这个就是象。可是你说我抓到一部分还是抓到全部，都对。你抓到的部分，因为你的手就这么小嘛，所以你当然抓到是一部分。可是这一部分是不是全部的一部分？所以如果你扯得动的话，你光是这一部分是不是就可以牵动一切法？是不是可以？可以嘛。可是你就不这样子，你就以为你所捏的那个东西是你要的，其他东西就不是不要啊，你给它刮开的话，所以每个人就会得到一部分。像那个西班牙斗牛啊，斗完了之后牛就宰杀宰杀，斗牛是只能拿到什么？两样东西，一个是它的尾巴，还有它的耳朵最尖尖的地方，就是那头他所斗的牛，其他的肉啊要截断，对不对？分送给所有达官贵族们当做什么？当做他们的家菜的菜肴。搞这样的游戏，搞这样的游戏。可是问题是，你只如果抓一部分，抓那么一点点，就像你扯住一个人一样啦。你如果扯住他的衣角，他如果真的要远离而去的话，你没有多大的功德可以留得住他的，懂吗？他今天一抖一抖，他的衣袖就走了，你抓得住吗？抓不住。于是呢，你就说好，我要抓住，我就把他怎么样，用手这样抓起来，两只手这样握紧握紧，他力量转一转，像我们学推手的人啊，学太极拳推手的人一画劲就掉了，对不对？你说你要抓的是谁啊？如果他不理你的话，你什么都抓不住你，什么都抓不住你。所以你会发现跟住老师最重要的方法，不是着他的相，而是学他的法，成就你个人跟老师一样的法身，这是唯一能够受持正法最殊胜的方法。所以为什么法供养为最，而不是以着相说，哦，我是总经销，我是总代理，你没有这样子可以着相而得见如来力， 不可能，不可能。这就是静智，无生智到如实智。虽然般若经比声闻教法多施设的如实智，而如实者其实根本也就是阿含经从头到尾一直教我们的东西，对不对？不是我自己随便乱说的呀。所以呢，当你们呢、看到大智度论卷23，我念一段这个几个字的定义给各位听哈，你们回家自己去抄啊，把它抄到笔记，作为你们这一段静智无生智这段文的什么这个补充材料，我念啊念，你们听懂多少是多少。在大智度论呢卷23是初品中11智里面呢，龙树菩萨是这样子说明的，他说什么叫法智？法智者，知欲界五众无常苦空无我，知诸法因缘和合生，所谓无明因缘诸行，乃至生因缘老死。如佛为须须摩泛智说，先用法智分别诸法，后用涅槃智。这句话很重要，也就是说，先要学习什么？法住智，这是我们一般讲的法住智，一定要学习一切世间宇宙万有的差别相，对不对？你要把这个生命境界、正义恶报所有一切的差别相，住者就是活动，这个法是怎么在这个世间活动的？而世间如果用华严经来看的话，有3种世间，对不对？我就不讲法相了，你们自己去查。那么把这些差别相一定要搞清楚，然后呢才能够证什么根本无分别智，那个叫做涅槃智。你如果法住智不能通达，你说我要直接证涅槃智，无有是处，无有是处。这你就是这样教的。那么比智，那么这两边有一个不一样，但是比就是类的意思，对不对？就是推度的意思啊，就推度的意思，就是比量。我们讲3种量的比量。那么什么叫做比智嘞？啊，龙树菩萨是这样说的：比智者，知现在五受众。哎，前面只是讲五众，五众就是五蕴啊。那在这里呢，多了一个字，叫做五受众。五受众就是用受这一蕴来了解五蕴的关键是什么，其实都是被受啊而生什么爱取，是这样来的。所以呢，他说你要去观察五受众怎么样，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，过去、未来即色无色界中五受众，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亦如是。比如见现在火热能烧，以此比之过去、未来及于国家的火呢，也是如是，对不对？就是说，我们从法住智呢，以少怎么样，然后呢，推度一切不在限量境界的一切法，对不对？以一知十，对不对？举一而反三。所以我们人呢，我们凡夫啊，最爱用这套，对不对？举一而反三，哦，我了解，我了解，你了解，你了解什么东东？你到底懂什么？你不过就是在推论，可是你的比量是真比量还是是比量？如果是是比量的话，那是非量；如果是真比量的话，它等限量，它等限量。啊，这个是不同的教导。那么他心智，他说什么叫他心智？知他众生心所法，啊，就是知道一切众生啊，乃至于呢，佛说这个10万大劫外的这个一个世界众生的心，乃至于呢那边气世间所下的一滴的雨，它都怎么样？如观安波罗果啊，这叫做他心智啊。广说一切的法界分别相，那法界分别相都是什么？都是众生心想成的，这是佛所看到的事实，都是众生所心想的。所以他说可以见到什么？可以现见一切众生的心所法，对不对？变现在这一些法界当中，成为正义恶报的一切。于是底下龙树菩萨就自设问答说：“问曰，若知他心心术法，何以故？但名为知他心呢？”他就自己回答了，答曰：“心是主故，但名知他心。若说心，当知已说心术法，对不对？因为呢，心说法是属于心理，所以呢，他只说心。可是心有没有实在？心是因缘所生法，他不说净。”所以，当你在以心缘尽的时候，他舍尽而说 叫你观察你的心，你心能够明白所有的一切境界，都是你心的感受，都是你心对他的受跟想，是这样的分别力。这是他心智。然后呢，再来呢，就是什么世俗智啊？你看龙树菩萨怎么讲世俗智？他说：“世智者，名为假智。假智不是说 gay 哈，不是啊，我随便说说，不是打妄语啊。”他说：“圣人于十法中知，这个知就是如实知的意思。他其实已经如实知了，但是怎么样？凡夫人但假名中知，我们一定要借着什么？借着名言来知。”对不对？人家是现见而知，我们要假名言而知，所以这种知叫做假智。以是故名为假智。如什么？如栋梁船壁，就是这些啊，屋雅梁船啊，名为屋，但知是事，事就是因缘的意思。你只知道这么多因缘的相构成了这个屋的这个假法，而不知实意啊，不知道根本没有屋这件事情。屋只是名言，但是毕竟空理，你不知道。可是呢，你就把这个假当作是真的，你把这个假当作是真的，是名为世智。你见得到这种世间的实义，那么就叫做世智。世智不是只是通达一切世间分别相而已哦，它是见世间的实相理，于世间法当中去见到实义，这个实义是无义理，是没有那个真实境界可言的，都是我的名言所生法。所以呢，性空见的人呢，说是唯名，对不对？唯世界的人呢，说他是什么虚妄分别生，各个名言施设不同啊。好，那么这个是这个世智。接着呢，定义苦智。苦智者，用苦慧喝五受众，喝的就是对智的意思，也是呢大乘的观照的意思。你用苦的智慧，就是观苦的责罚忍，对不对？你用哎，就是看仁波切所最后的教导，他说呢，我们学法有一件非常重要的关键，一切法怎么样得成于忍？这是我一经说的。他老人家说什么呢？说要学习安受苦忍，一切法不能得成于忍，我跟你讲，你一定中途而废。软顶忍是第一，忍位的智慧是非常重要的，到忍位才可以真实在世间智当中说成不退，可是那还是没有什么太大力量的，只是勉强说成不退而已啊。那么你用苦的责罚忍来喝什么？来对治，来关照我们的五受蕴。那么他龙树菩萨就自己设问答说啊，问曰：五受众亦无常，亦苦，亦空，亦无我，何以但说苦呢？而不说无常、空、无我呢？龙树菩萨就自己回答了，答曰：为苦谛，故说苦智。苦谛是你认识的真如啊，你认识的那个道理。那么到底一切苦的那个现象背后的真理是什么？那么你就要用什么东西去见？用苦的智慧去见。那么苦的智慧苦不苦？如果苦的智慧很苦的话，你可以知苦吗？你跟它同一个味道，你根本无法分别，懂吗？就像鱼不知道有水一样，他如果不跳出水面的话，他不知道这个差别相，他不知道差别相的话呢，他就不知道他住在水中那个叫做水啊，对不对？可是他没有名言啊，他也不会说那个水面上叫做空气，水面下叫做水啊。所以记住哦，一切的法要生啊，一定要用差别观待才能够生，只要是差别观待所生法，都是什么？都是虚妄分别之法。以性空见来讲的话呢，就是唯名之法，只是名言而已啊，只是名言而已啊，没有真实意啊。所以问题是，你有没有观空的智慧？而空智本身是空还是不空？苦智本身是苦还是不苦呢？对不对？那所见到的道理，那个道理本身会让你哎呀，证苦谛之后，哎呀好苦，那刚多老目屎，七干七目屎，对不对？去搞鬼畜间弄卫生纸，开悟的圣人会这样吗？所以你看啊，入一个生前蓝的山门，会先见哪一尊菩萨？弥勒菩萨。就说你要去学法齁，就要欢欢喜喜的入山，对不对？出门还是他。所以别忘了， 入出山门一定要跟弥勒菩萨顶礼啊。入门欢欢喜喜，不要呢，要考要敌，出来过喜安呢，如上考皮。哇，那真正玩弄啊，真正玩弄啊。他不只是只有他，还有四大天王啊。等一下，我再举这个空师父对四大天王的开示哈、啊，有应该有时间了。好，我们再看这一段，因为这段文很重要哈、啊。那我就姑且这样念啊，你们就听这样解释。那么。极地故说极智，灭地故说灭智，道地故说道智，就是要我们去证四地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姑且施设什么苦集灭道这四智，所以你一定要先学习那个智慧，才能够去见到苦集灭道这个生命现象所显出来的真理啊。那个真理啊，苦不是苦啊，集也没有集啊，集法即是灭法，我们上礼拜才学习过的啊。这些道理你读过的经你就清楚了，否则你只读阿含经的话呢，苦真实是苦啊，集真实有集啊，灭真实是灭啊，道地真实要修的啊，对不对？那你这些东西都是感觉好像是有，可是有只是在什么治那个时候那种根基人的毛病嘛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不肯修啊，不肯修啊，每天五欲六尘啊，所以要他知远离，不得不这样施设这四种智慧嘛。所以你看啊，底下龙树菩萨就说了，问曰：五受中有种种恶，何以但说苦地，不说无常地、空地跟无我地呢？龙树菩萨就自己答了：若说无常、空、无我地，亦不坏法相。哎，这几个字好重要，亦不坏法相。那个坏那个字要解释成生。你说无常有个无常一法吗？如果无常有法的话，那一法就是不是无常的嘛，对不对？空，空有法吗？如果空有法的话，那个法就不空嘛，对不对？无我法有法吗？如果无法真实是无我的话，它就不应当有那个法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唯有哪一地可以说？唯有苦地勉强也才讲，是这样的啊。所以亦不坏法相，以众生多着乐而害怕什么？害怕苦的缘故，所以呢，佛就呵斥世间一切皆是苦，欲令舍离故。而无常苦啊、无常空无我中，众生不太害怕无常。我算不在无常，无常才好。所以呢，今天我股票输了，明天再去翻本。众生这样想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无常对大家来讲都很高兴。空空好，我造再大的罪都空，没事。我好，我在大众中再怎么造业，没有我，没有我，谁犯罪？没有。所以这三种长生邪智慧，长生邪智慧，所以为这一种十恶不赦，对不对？造无间业而称不受毁的众生啊，你不得不要这样子调手里啊。所以呢，不说什么，不说这三个法，而多说什么苦。复次，佛法中五受蕴有种种异名，名为苦，以是故但说苦是苦字。为什么呢？你看哈、哦，像或有漏或无漏、哦、若在软法、顶法、人法是第一法，是有漏，若入见地道是无漏。何以故？从软法至世间第一法中四种观苦故，极智、灭智、道智亦如是。这里呢，其实就是所谓的十八啊，十六心啊，就十六心观苦集灭道啊，这个十六种智慧，那么我们就不详细讲啊，那是法相的部分。继续看，复次，苦智明知苦相实不生，极智明知一切法理无有合合，灭智明知诸法常即灭如涅槃，这是般若经讲的啊。所以般若经呢，广说灭谛。灭谛不只是人空，其实呢，很深刻的在显什么法空义啊，法空义。所以呢，什么叫做灭智？灭智是诸诸法知诸法常即灭如涅槃，道智明知诸法知一切法常清净无正无邪，这是道谛。道谛不是跟你讲它有三十七道品，对不对？还要对治这个无常苦空无我这个世间的种种杂染。不是有对治，不是有能对治的。你知道一切法都是什么？ 都是假把式，但是呢要练。就像我曾经引过吕城居士的文字，他说做噩梦会让你吓到醒，可是如果不做噩梦的话，你还呢瘫在梦境当中不得醒。所以虚空藏菩萨有的时候会给你什么，给你噩梦的梦境，让你从梦中吓醒。如果你做了噩梦还不愿意醒，觉得说哎呀真好，继续不要紧。如果你已经知道梦境噩梦的过患还不知处理的话，你说是不是残体啊？好，于是又讲到我今天要谈的重点。看仁波切里面讲到唯识见，说有五种种性，五种种性，五种种性啊。你说有所谓的决定种性的声闻啊，决定种性的缘觉，对不对？然后呢还有决定种性的菩萨，还有一个不定种性，对不对？所以前三个呢叫做决定种性。决定者就是说，如果你的根、你的种、法尔以来就是那个本事的话，你就是成就那个法。我告诉你，这种决定不叫做决定，这个决定叫做如，如其缘起。如果你就喜欢声闻法，你当然成就声闻了。纵使你能说大乘的法，你还是成就声闻。如果你今天明明就是好要什么，好要声闻法，对不对？你纵使懂大乘法的道理，你纵使讲大乘法的道理，你纵使读，你纵使学大乘法的道理，你会改变你的本性变成大乘种吗？不会的吧。那是安呢，净不爱的生菜龟，这是唯识见，这是唯识见。那中观见就不然，中观见说，哎，众生无自性理，无自性是如来藏，所以呢，你只要怎么样，你只要让他能够怎么样熏习大乘法，对不对？只要大乘法的力量增盛啊，增盛超过什么？超过他声闻的种性，他就怎么样转回小向大，回小向大。所以呢印成中观，中观经的思想就比较像什么？比较像我们的方等经典。所以呢在智者大师判他什么？通教。通教是通前通后，接什么？接小向大，对不对？接小向大，然后呢还通别通圆，是这样通理。所以他能够往下接小，往上通别通圆。通别是别次第，次第者是解脱。通圆，圆是菩提心，圆是菩提心。每一个教都有他非常殊胜的见地跟殊胜的教法，个别个别都是重要的，没有一件事情可以舍的。我说我藏通别我都不要，我只要圆。我是要圆，你怎么圆呢？你都不要众生，你一个人能够独存吗？你说可以啊，我住山一个人可以住啊。你再怎么住，你还是要依什么？依山河大地而住。你能够住虚空吗？我说可以啊，以后我就有太空船可以在虚空。你还是要靠太空船啊。不要忘了，我们人生是很脆弱的啊，受不了这些山河大地的摧毁啊。你说我们离了这一切因缘所生法，我们能干嘛事？能干嘛事？多念众生啊，多念众生啊，啊，这是圆的意思，也是印成中观的意思。好，我们看看底下，他说：“复次，苦智明知苦相实不生，极智明知一切法离无有合合，灭智明知诸法常即灭如涅槃，道智明知一切法常清净无证无邪，就离一切的两边，对不对？所以这四种见四种地。”的智慧都是要离两边离，然后接着就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净智。净智是什么净智呢？明知一切法无所有，请自己抄下来。你在净智那个地方，净智是什么？明一切法无所有，无所有后面要多两个字，无所有自性，或者呢无有少法可得，或者呢无有少法可得少法，或者呢无所有定法可得，无所有定相可见，这些都是无所有的广分别解释啊。 凡是用无所有这个字，无所有就是告诉你什么，有没有能有的啊？你说啊，有一个能有的人，然后呢，于是我是能有的，于是呢，我只是无所有。你说我把我的财通通布施光了啊，我把我的我所通通布施掉了，你把我所都拿掉了以后，还有我吗？还有我吗？就没有我了嘛。如果你尽布施一切的我所的话，有我吗？所以表面上讲说什么叫做净智，净智名为知一切法无所有，无所有就是没有我所有的。但是没有我所有的，有没有我呢？背后的秘密意义就是跟你讲，净也要净自己的无知啊，对不对？把自己的无明缘习，那个根本升起一切法的无明啊，要断掉。你敢砍掉自己的向上人头，对不对？去掉这个具身的我执法执，那才是真正的什么？真正的智慧道边际。这是我们这段文的解释。好，接着他说无生智，啊，请各位抄这段文啊。什么叫无生智？名知一切法不实不定故不生。我再念哈，无生智者，名知一切生法不实不定故不生。再念啊，无生智者，名知一切生法。知一切生法不实不定故不生， OK 吗？好，这就告诉我们说，如果你见一切法有生的话呢，你要真正去观察，所以我们才会说啊，不知生焉知死嘛，对不对？你把这个生起的法真是看清楚，真是看清楚，我到底觉了吗？还只是随觉通达而已。你是真正的觉还只是随觉？随觉就是后知后觉，就是你已经在事情升起之后才去决定，对不对？你没有看到它从哪里升起，